那大家一起来交换一些经验。
我把这个三个 page， 为了不要大家被这个 distract， 我们等到完了以后再给大家带回去，大家自己做参考。
上个礼拜这段经文的功课，谁有这个？马太福音十二章，从第38节到16章的第12节，有没有回去做功课的？回去自己看的有没有啊？还是都没有？啊，还是也许大家太客气了。好，那我想时间的关系哈，我们就直接开门见山的，我们就这个。请问十二章的38节开始，38节到42节，然后43节到45节，你看这两段经文好像上下文一点没有任何的关联，有没有？还是有看出关联的，有没有？请举手。啊，要不要读一遍呢？可不可以请 Ruby 你帮我们读一遍，读快一点。我们从38节帮我们读到45节，读快一点好不好？大声一点，麻烦你，谢谢。
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
然后这麻烦你43到45五，你好。
毁离了人生，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却寻不着。于是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到了就看见里面空间打扫干净、收拾好了，便去另带了七个比自己更饿的回来，都进去住在那里。那人末后的情况比先前更不好了，这邪恶的时代也要。
你注意哈，注意每一段你读经文的时候要看耶稣讲话的对象，有的时候是跟法利赛人文士讲话，有的时候是跟群众讲话，有的时候是跟这个门徒讲话。你要先看对象，这个对象是谁呢？文士和法利赛人。38节第一你要注意的，第二他39节讲到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注意好，然后你再注意45节最后一句话，这邪恶的世代也要如此，你要看出它的关联性。我们读经的时候一定要看耶稣讲话的对象还有背景，关联性在哪。然后你再读，注意哈，38节到42节，紧接43到45节，从表象上来看好像是风马牛不相及，但是实际上它的关联太重要了，而且很大的关系。如果你看出这个，你在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你才抓得住核心，不会天马行空的就是胡扯。我们可能在读经或代查经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犯了这，因为我们没有抓住那个核心。好，那么你特别注意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来找耶稣是要干嘛？求看神迹，对不对啊？好，但是注意这一段他们是要看神迹，然后也紧接作者马太他讲到一个被鬼附的，是不是神迹？后来鬼被赶出去了，是不是神迹？回答我，是神迹。 但是注意他的上下的关联，法利赛人文士是要看神迹，而马太就用了被鬼附的这个人，他被赶出去了，是不是讲神迹？是，可是他真正要讲的 core 核心，他的中心要旨是在哪里呢？这是这一段经文要我们看出来的。好，我先等于是抛砖引玉，下面谁可以回答我？这两段的经文它的关联在哪？谁可以告诉我？我已经抛砖引玉了，现在要就是要问各位了，看谁可以回答我这个问题。
就
你们谁可以回答我这个问题？
因为时间很紧凑。没有啊，
有没有谁？
这两年应该不是在讲耶稣的神迹，只有这个被钉啊，然后车祸的神迹，也在他们认为。
抱歉，我有点不太听得清楚，可能你是戴着口罩，不太听得清楚，抱歉。
我的意思说，我所看到的，其实耶稣也是在讲神迹，只是耶稣不要给他们看的神迹，是他是很多死而复活的，他们也想看。
哦 ，OK， 原来我这样讲不是这个意思哈，不是，不是，还有谁？没有什么，哦，也不是讲信心的问题，这也不是讲信心问题，很抱歉哈，很不是。注意哈，这一整大段全部的核心是神的话，一直到十六章的十二节，全部是神的话。那你注意哈，为什么你这圣经有神讲神迹？可是神迹不是圣经的核心，神迹不是神要强调的，神所要强调的是 the word of God， 神的话。他这里从哪里印证出来呢？第一，约拿的神迹，耶稣为什么用约拿神迹呢？你注意哈，耶稣说在淫乱的时代，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你们看了。耶稣是不错，耶稣是讲他要怎么死里复活，但是你注意，这个不是重点。耶稣只是顺着他们来讲一个真理，耶稣真正要强调的是 the word of God。 然后你注意，耶稣用两个例子，你注意哈，第一个是约拿传悔改的福音，有没有看到？有没有看到第四十一节，他们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传的是什么？神的道。第二，当审判时，南方王就是一个从非洲来的一个女王，她听到所罗门王的智慧，她就带着她的群臣，带着很贵重的礼物去找所罗门，想要听所罗门的智慧的言语，有没有？好，你注意四十二节，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就是指要听神的道。
你特别注意啊，
不是信心的问题，也不是谁的比较，这个不是。然后你注意哈，耶稣在这里说看啊，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大，耶稣是说他自己。然后说看啊，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耶稣也是指他自己。耶稣讲的是什么呢？耶稣讲的是，注意哈，他用约拿所传的福音那些人悔改，然后用示巴女王去拜访所罗门，听了所罗门的智慧的言语。耶稣讲的 focus 是 the word of God， 注意哈，来 versus 对比 miracle 神迹。然后你注意下面，我就不能细讲了， 下面讲那个赶鬼的，耶稣用这个神迹的故事来讲重要的真理是什么呢？他被鬼赶出去了，鬼被赶出去了，结果这个女的里面打扫干净，可是却保持空空的，为什么？没有神的话来沾满他里面。结果呢，那个被赶出去的鬼带了七个比他更恶的鬼又回来。耶稣所讲的是什么呢？注意，神迹是次要，重要的是你清搞干净之后，你里面要被什么来充满？被 the word of God。 如果不是这样，那你这个鬼是意思就是神迹是文士法利赛人所求的，他们所要看的。可是耶稣说，你们要看神迹，你们真正应该要寻求的是神的道。这是这个，这是第二。好，然后你再注意，我只能长话短说了哈。你注意一件事，底下好像这一段的经节又跟上面的经节一点相关联都没有。为什么呢？因为有人来找耶稣说，哎，说你的母亲跟你的兄弟要来什么，有事要来找你。耶稣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然后注意最后耶稣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请可不可以麻烦李斌长老，你帮我们读第四十五，不是第五十节，非常重要。凡
OK， 好的，凡遵循我天父的人，就是我第一节的。
你看到耶稣讲的核心是遵循我父旨意的人，父的旨意就是 the word of God。 所以你注意好，表面看来这三段的记载一点关联都没有，但实际上它的上下文你要看到它的核心是什么。你在自己在读神的话或是带查经的时候，你才可以抓住那个重点，否则我们很容易天马行空的去解。我们常常都只很表面的讲解，我不能够细讲啊，我只能扼要的提出来，否则我们还有很多的例子我们查不完了。好，我先停到这，看各位什么问题没有。这一段哈，这一段就是38节到50节。当然它不是只有那么浅啊，其实还有很深的属灵的功课在里头，那不是我们今天要谈的。我的目的只是帮助各位，你怎么从上下文掌握住每一段的经文，是这样子。OK， 有什么问题没有？啊，请讲，李明。
就是这个神迹也有很多，为什么他就说只有约拿这个时间？前面也有很多时
间。哦，耶稣他用约拿是表明，他就是神所话语启示的话语所 focus 的主要的核心。他根据旧约先知的预言，你们要看神迹。耶稣有两个含义，我会从死里复活是最大的神迹，然后呢，但是我会从死里复活，或说我来到世上，是因为神迹的旧约先知的预言。也就是说，耶稣在强调旧约先知神所启示的话语的重要的，也就是说，旧约的先知他所启示的话语，表面看有很多的神迹，其实真正来讲，整本圣经神迹并不多。除了摩西行神迹，以利亚、以利沙行神迹，在旧约里面没有了，在新约只有耶稣行神迹，然后呢，使徒们行神迹最多两个人，第一个是谁？斯提凡，大家记不记得斯提凡有行过神迹？第二个是腓力，他到撒玛利亚去传福音的时候，只有整本圣经只有这样。然后注意哈，保罗在主后58年开始再没有行任何神迹了，所以这个跟神迹方言呢、异象异梦都有关联，这是一个太大的问题，也不是我今天要讲的。那你要注意哈，我们读圣经整本圣经为什么要有神迹？摩西是因为带领以色列人要法老 准许以色列人出来，所以神借着摩西行神迹，一方面是给法老看，一方面是给以色列百姓看。以利亚、以利沙为什么行神迹？是因为在当时，他们以色列受到列，他们周围邻邦异教的，他们拜的假神，他们有很多的假神迹。今天有没有假神迹？其他的宗教一样有。神迹是以利亚、以利沙行的神迹，是要印证他们的神迹是神给他们的权能，印证这位耶和华上帝。啊，我只能简单这样讲了。到了耶稣，耶稣为什么要行神迹？耶稣行神迹是印证他是神的儿子。那后来为什么十二个使徒行神迹？是因为他们要建立教会，开始的时候需要用一些神迹，因为当时注意，神的话还没有启示完成，所以往往是借着神迹来印证圣灵的工作，印证神的大能。但是到今天有没有神迹呢？有，但是注意，特别注意，神已经用他的话语来叫我们不凭眼可见，而要我们凭信心。这是哥林多后书保罗讲的，我们不再凭眼见，眼可见的是暂时的，眼不可见的是永恒的，有没有？保罗讲过这个。所以神迹不是神话语启示的主要的目的，圣经神的话才是最重要的 focus。 而这一段经文其实它的 focus 就是神的话，神的道。 OK， 我只能简单这样讲了，要不然我们我们才四次，这个月是不是四个礼拜天，那我们举不完例子了，因为有太多的例子，太多这个。好，OK，
问他的重点，虽然说法律是他们问的神迹，可是耶稣
告诉他们说神迹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审判的时候的事情。所以这段的重
点是在讲审判。哦，不是讲审判，神的道。他说审判的时候要发生什么事，然后第四十二节说当审判的时候，所以事实上耶稣让他们注重的是你们刚想一想审判时候要发生什么事，都是说你们要来看神迹这件事。
对，其实神的道它有很多层面的，好像剥那个洋葱一样，它其实有很多层面。神的道你可以从正面来看，也可以从反面来看。神的道不是只是从表面看，我们所只看到的一层，其实神的道很深，里面有很多。但是我今天是从帮助我们大家从上下文，我只能抓重点核心来帮助大家看这样上下文的关系，好不好？我们不能够讲太多太细的东西。其实你知道吧，光是这一段经文就有很深很深的道理在里头了，但是我们不可能扯得那么深，我只能按照这个主题，上下文的主题帮助我们大家看到这样，只能这样子哈。好，没有问题。那么现在请看十三章，请问十三章第一节一直到第二十五节，它主要是讲什么？大家应该很熟了。主要是讲什么？讲四种土，有没有？是不是讲四种土？啊，好，我想呢，这一段经文大家都比较熟，我们就不去读了。那这四种土，你注意讲那个神那个种子在什么样的土里面？这个种子是指什么呢？大家应该都知道，是神的话，神的道。所以这一段的核心是神的道一样，他把它放在这个，然后你从它的上文跟下文，你可以看到它的连结关系了哈。我就不能够细讲了，不过我只能简单的给各位一个很简单的提示。你注意一件事哈。大家就知道这四种土，第一种土是指犹太人的宗教领袖，第二种土是指一般的大众群众，第三种土是指属肉体的基督徒。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三章一节告诉我们的。第四种土是指门徒，我到时候这个讲义发给各位， 上面都有，大家自己去看。我们不可能细讲了，但是我要讲的是它的上下关系仍然是神的话。前面是神的话，十三章这一段也是神的话。那下面你注意，下面你请注意哈，请各位看第二十四节到三十节这一段是讲什么？这一段是讲什么？这些新约我想大家应该都常读过，应该并不太陌生，讲到麦子跟稗子，对不对啊？要，那么麦子跟稗子你注意哈，表面上看这一段的经文好像跟神的话似乎没有太大的关联，但实际上他还是强调神的话。一个有神的话的人，他就是麦子；没有神的话的人，或者是扭曲了神的话的人，他们实际上是教会中的摆子。而这个摆子是谁摆的呢？仇敌当然就是撒旦啊！耶稣他有解释。那你注意哈，这里面你有没有发现，回答刚才刘文景的答案，耶稣说天国好像，天国好像。我现在请问各位一个问题，请各位 回答我一个问题。二十四节，注意二十四节哈。耶稣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请问耶稣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是不是跟上面的比喻有关联？当然有关联。前面讲比喻，然后这里耶稣又设个比喻，就表示他有上下的关联性。所以我们读神的话的时候，注意对象，注意背景。时候还有这个当然有些是有文化的因素，有些是地理的因素，有些是历史的因素，那这个都太复杂的因素，我们现在不去谈那些了。耶稣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你注意哦，天国好像，在我们的概念里面，天国好像应该是讲到很好的事情，可是为什么耶稣说天国好像却是负面的，有没有？是 negative 的，不是 positive 的。天国好像什么？注意啊，人撒好种在田里，即使睡觉的时候，仇敌来把稗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天国怎么会有坏的东西呢？关键，这就是关键了。注意啊，在我们的概念里面，天国是应该都是很好的，有没有？如果你看后面哈，你后面看耶稣他又讲天国好像，天国好像，天国好像，他有讲到天国的 positive 的一面，耶稣也讲到天国的 negative 的一面。好，那我们读经要就很小心很谨慎了。我在加拿大的时候，我在讲这一段经节的时候，很多的弟兄姐妹们他们说，牧师，天国应该都是好的，怎么你把它解成坏的？我说不是我把它解成坏的，是耶稣亲口讲的。那耶稣亲口讲，我举几个例好了。第一个，有仇敌来把稗子放在麦子里，这是不是 negative 的一面？是不是？回答我，是不是？好，你再看第三十一节，他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他有关联性的哈，绝对是关联的。好，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原来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比各样的菜都大，而且成了树，天上的飞鸟树在枝上。他又对他们再讲一个比喻说，天国好像面酵，有妇人拿来藏在三斗麦里，只等全团发起来。我请问，这个天国的比喻是 negative 还是 positive 的？回答我，是 positive 还是 negative？ 谁可以回答我？文岗。 negative， 你是从哪里看出来 negative？ 啊？你说的下文是哪里？啊哈，好。请注意听我下面讲这句话，你一定要竖起耳朵听。这不是我讲的，是神的一个仆人，他叫 Leslie Newbegin， 他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根据 negative 的天国的比喻，他怎么说呢？注意哈，想要，你要知道圣经绝对是 paradox， 你注意哈，绝对是 paradox， 注意听他讲这句话，他说想要在这个世界打造完美的基督教社会，按照历史来看，只会沦为流血的暴政。他说想要把天国带到地上，结果总是把下面的地狱带上来。我告诉你啊，弟兄姊妹们，这是一句非常发人深省的话，耶稣讲的这个比喻其实就是这个意思，我等等会再具体的解释给各位听。大家知道在西方历史里面，十字军东征，八次东征，大家知道吗？这八次东征是 positive 还是 negative 带来的 impact？ 谁可以回答我？谁可以回答我？啊，不但是 negative， 而且是 very very negative。 这一笔账丢到基督教的身上，拿我们中国来讲，当初义和团事件杀死了西方许多的宣教士，这一笔账仍然被丢给基督教，这是魔鬼的工作。魔鬼表面叫你去传福音，魔鬼表面说你信耶稣没有问题，你注意耶稣讲的反面性的比喻其实有很深的含义在里头。我们常常是主观成见的概念，天国好像，那天国好像，那天国应该是在我们的概念里面应该是 beautiful， 应该是 perfect， 可是耶稣却讲正好相反。那我等等会再具体的讲，你就恍然大悟，茅塞顿开，原来我所解释的或了解的圣经并不是如我所了解的那样，不是。这就是神的话语的精髓和深奥就在这里。难怪保罗他自己他都不能不说深哉，神的智慧，他的终极何其难测，他的何其难寻，他的智慧何其难测，他的终极何其难寻。以赛亚他都必须说神的智慧高过我们的智慧，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约伯他也不得不承认耶和华神挑战约伯，你或说有哪一个人能够说我不对，或者说判断我做事不公正，或者说我所说的话，你以为以你的逻辑和理性，你以为你能够真的衬透我耶和华神说的话吗？ No， 没有办法。你要知道，好， 我底下再讲十字军东征，所谓的宗教法庭、宗教裁判所，大家有没有听过天主教就一千年的黑暗时期的所谓的宗教裁判所，都造成了权力取代了恩典。他说当教会与政治结合，教会只会运用权力而不再散发恩典，政教混淆了恩典，是恩典最大的拦阻。耶稣基督，你特别注意，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三年半，他从来没有带动犹太人去公然的推翻罗马帝国，没有，没有。保罗他也从来没有 搅动以色列人去对抗，公然对抗罗马政府，从来没有。但是注意，耶稣也好，保罗也好，他们是从人的内心来翻转人的心，以信仰来帮助当时的社会，包括奴役社会。保罗并没有直接叫犹太人起来反抗当时的奴役社会制度，没有，连耶稣也都没有。耶稣要改变的是人的心，保罗要改变的也是人的心。你记住这件事，好。难怪耶稣讲了一句话，耶稣，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个世界的话，那怎么样？你看到耶稣讲得很清楚，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耶稣来不是要推翻现行的政府体系或政治，那不都不是的。那所以你要知道，今天你注意哈，耶稣他讲这个比喻的时候，你特别注意，请看31节，耶稣讲，天国好像一个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那原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天上的飞鸟来宿在它的枝上。我们不可能去一个去查了，天上的飞鸟在整本圣经，不管是旧约是新约，都是指什么？指鬼魔。注意哈，然后你注意，耶稣用一个比喻说，天国好像麦窖，有富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等全团发起来。圣经里面用窖，基本上都是好的还是不好的？都是不好的。然后你特别注意哦，耶稣是用有一个富人拿，请问这个富人是谁？耶稣不是说有一个童女，请问童女跟妇人不同在哪？谁回答我这个问题？文刚，童女跟妇人不同在哪？妇人，你特别注意启示录18章讲到的那个妇人，你要知道圣经哈，真的讲真是讲不完，太宝贝了，而且太真的太宝贝。神的话，我们在读神的话的时候，我们需要从整本圣经的角度来读我要读的这一节经节，或是这一段经节。你不能够只单方面的去读一节经节，然后要加上我自己的知识的背景，加上我自己逻辑的判断，然后就认为这一段是这一节这一段经节要启示的本意。 No， 完全不是这样，完全不是这样。有太多的比喻哈，不过我想我不能够讲的太多了。我用一个，再用一个比喻，你去好好看，圣经从来反对 mega church。 我再讲一遍，圣经从来是反对 mega church。 那你说牧师，我不赞成你，那为什么彼得一讲到3000人悔改，5000人悔改，那不是 mega church 吗？谁也得到我，谁也不要问题。Eeny, meeny, miny, moe, catch a monkey by the toe. If he hollers, let him go. My mother said to choose the very best one. Y-O-U. Ruby. 我问你啊，为什么3000人、5000人耶路撒冷的教会，那不是 mega church 吗？对对对， 要谢谢 Ruby Billy Graham 他们的布道团，他们吸引几万人或是十几万人来听福音，那个不是教会，那个是两码之事，完全跟这个风马牛不相及的。所谓的 Mega Church， 你注意哈， Mega Church 绝不是神的旨意，也不是圣经的教导。当耶路撒冷扩大以后，他们不愿意，他们要成为一个 Mega Church， 很 enjoy， 他们天天剥饼，他们凡物公用，他们一起祷告，一起敬拜聚会，好不好？好。可是神的心意不好，你们要跟我出去，神就用逼迫把他们逼出去。神要他们到各处去建立教会，神从来不喜欢一个教会停留在这里，我们敬拜赞美听讲道，好不好？好。神说不好。你注意注意哈，第三十二节，原来百种里最小的，等他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大，等成了树，天上的飞鸟来宿在他的枝上。你注意，天上的飞鸟如同第四节和十九节所说的恶者。你看第四节，第四节，你看第四节，撒种的时候有卧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看到没有？飞鸟是谁？恶者。你再看十九节，十九节，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那恶者来了，就把撒在他心里的道给夺走。这就是撒在路旁的恶者，就是那个飞鸟。你注意，当教会不按神的心意要成为 mega church 的时候，教会其实不是在敬拜基督，教会是拜那个敬拜那个牧师，教会是在吸引恶者进来。特别是今天的教会用世俗的方法，用违背神的心意，希望很多人来，哇，我们教会很 booming， 我们教会多火热。神说 no， 神说你给我出去，神说你这成了撒旦的什么启示录，撒旦的座位。我告诉各位哈，圣经绝不是你我用我们逻辑看的是那样，圣经一定要从整本圣经的角度来明白神真实的心意。你在读任何一段经节的时候，你才可以看见我对这段经节理解是不是真正。那这是帮助我们现在上下文来看，来帮助我们更这个。今天的教会在美国 Mega Church， 你看几个美国的 Mega Church 是不是问题一大堆，有没有？我们自己反省一下。 Joe Austin， Jimmy Swagger， James Baker， 很多很多的，太多的，这些太多太多了，都是出问题，都是出问题。那我的意思不是说教会不要大，我的意思不是这个意思哈。但是问题是，教会大了以后一定要直堂出去，否则我们特别是做牧师的会沾沾自喜，变成 Pastor Worshipping Church 而不是 Christ Worshipping Church。这是我们很要警惕的。耶稣早就已经负面的提醒我们，警告我们了。我知道当你读这段，假如我今天还没有讲这段经节，你读到天国好像怎么天国会这样，叫一个妇人拿叫放在一团面里面然后发起来，那都是坏的。但是你知道吧，为什么耶稣用这样的比喻呢？注意看下面一节经节，请各位看第四十一节，可不可以请徐静远你帮我们读四十一节，很重要。四十一节，我请问你，为什么如果是天国，怎么可能天国会有把恶者，注意哦，把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人从他的国里面挑出来，那为什么耶稣知道在教会里面会有恶者和叫人跌倒的事？注意，第一，耶稣是预知的神， 第二，耶稣知道，特别到了末世的教会会是这种情形，所以耶稣从反面的角度 negative 的角面的角度来给我们警告和提醒。但是我们的主观意识是什么呢？天国好像那应该很好啊，很好啊，天国应该如何。但是注意耶稣有没有讲 positive 的比喻呢？有，在哪里？我们看44节到46节，可不可以麻烦明明你帮我们读一下44节到46节，44到46。
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这个珠子。
好，我们不去解释这段经文，这段是 positive 的。下面又是 negative 的，可不可以麻烦那个谁立峰，可不可以麻烦你帮我们练47节到50节，47到50节。天国里面怎么可能会有恶人呢？然后把恶人从一人中把他捡出来，然后丢在火里。天国怎么里面有麦子，也会有百子呢？耶稣讲这个是在警告教会，在警告教会。耶稣早就知道末世的教会会沦为这种情况，他已经早就白纸黑字先提醒我们要警醒，要小心。你看，从义人中把恶人别出来，分别出来。教会里面怎么会有恶人？然后神要从义人当中把百子拿出来，然后丢到火里烧了。天国怎么是这样？这就是耶稣的奥秘。现在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说耶稣说对门徒说，我对你们，注意，我对你们讲，注意好，耶稣讲比喻，在我们的概念里面，讲比喻是应该反而是帮助我们容易明白，容易懂，对不对？懂我的意思？我讲，举一个例好，神末世给那些作者们，神是用逐步的方式来末世，神不能一下子把末世给他们，否则他们承受不了。哦，那你听不懂？好，我现在用一个比喻，就好像一个大学教授跟一个小学生讲话，他必须用很慢的让他听得懂的方式来跟他一点一点的讲，这样他才可以懂。哦，那这个比喻是为了帮助我们怎么样？容易更什么？更明白。可是耶稣现在就讲反面的话，耶稣说比喻反而是叫他们听不懂。哎，怎么会这样？所以注意好，你读神的话一定要去思想，一定要去，我们常常读啊，就是一读读过去就过就算了，哎呀，反正糊里糊涂的，然后我理解到什么程度就什么程度罢了，就这样。这不是神的心，所以神一再的说要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要像玛利亚把他怎么样放在心里，一直不断的反复的思想。所以我们读神的话一定要好好去思想。请各位看第13章的第10节，门徒近前来问耶稣说，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耶稣说，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 注意哈，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在他们身上正应了以赛亚的预言说，他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蒙了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要看见了，而且你们耳朵也是有福，因为听见了。奇怪，为什么耶稣讲的话令我们觉得不可思议？神的心意是要万人得救，神的心意希望我们听懂他的话，看得见他的真理，可是神却说我不要他们看见，我也不要他们听见，免得他们怎么样，听明白了，看清楚了，他们就一直得医治。神说 No， 我不要他们得医治。怎么耶稣这样讲？你注意哈，都跟神的话有关系。这是很多很深的一些东西在里头，我不能花太多时间详细讲，我只讲了一句话，神的拣选跟神的摒弃。你请注意，神，我用这句英文讲，你们可能听的就比较容易懂。 Jesus Christ atonement 或是 salvation is definitely sufficient for all but only efficient for some。耶稣基督的救赎对全世界每一个人绝对大有能力和功效，但是只是对于父神所预知预定要拣选的人才有功效。那你注意这句话，现在有不少的神学生或是牧者，他们提到所谓的普世救恩论，包括注意哈，前一阵子 Erwin Luther 有没有听过？Erwin Luther 就是 Moody Bible Church 的主任牧师，他是神非常好的一个仆人，他特别提出这个问题，这是非常严肃的问题，而且是很严重错误的问题。他特别讲普世救恩论是异端。哇，圣经，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注意好，我们都带着主观成见的意识，我们只读一节经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但是我们没有看整本整全圣经的总原则，我们没有好好读整本圣经，我们只抓一节圣经，然后就说哦，应该是这样。再加上我们用我们的知识常识和判断来看这一节经节，我们就采取主观的立场，神应该是这样。 No， 我们被自己的主观反而使我们的信仰成了我们的绊脚石。圣经很多地方讲到绊脚石的问题，防脚石的问题。我为什么讲这些？我讲这些我们不可能很深的去讲太多了，我只能讲我们读神的话一定要从头创世纪 cover from cover to cover， 一定要好好认真去读神的话，不是那么片面的，表面看哦是这个样， no， 绝不是的，绝不是的。为什么神要这样？上个礼拜为什么彼得说保罗，我的弟兄保罗，在他的经卷里面有一些难明白的地方，这个难明白的地方是非常重要的。上礼拜我就稍微微微提到了，为什么神要摆一些难明白的地方？其实坦白讲，这本圣经太多难明白的地方，太多了。为什么神要这样子？立峰，你还记不记得原因在哪？不记得了，上礼拜我们才讲到，所以还记不记得？啊，哎呦，我眼泪我要哭了。哎， 谁可以回答我？难明白地方。注意，神要告诉你，也告诉我 ，We cannot be proud。第二，我们必须承认他的脚踪，他的踪迹何其难寻，何其难测，他的智慧何其的深哉。第三，神是借着这一些话，让我们看见他之所以为神，我之所以为人，地上的任何的哲学，咱们中国的哲学，西方的哲学，人再高深的智慧都比不上这一本，绝对比不上，绝对比不上，绝对比不上。那么为什么神要这样呢？神的意思是要，就是因为神测验你我是不是真的渴慕，用信心，用顺服的心，仍然去挖，去采，去钻，去渴慕，去读，要把神的话读懂。当你我有这颗心的时候，神就开通我们的心窍和智慧，打开我们的悟性。感谢主，真的，这是神高深的智慧在里头啊。现在不知道几分了，现在几分？
12:09
哦，我们是15分开始，再给我一两分钟。我先停到这，看什么问题没有。下一次，本来我想今天就应该把它结束的，不过结束不了哈。好，我把讲义发给大家。
一个人两张，有3个 page， 这很重要。
看看一分钟有什么问题没有。请问，请问，
请讲，请讲。
讲的那个天国，
啊，天国哦，注意听好，你这个问题很好，在四福音书里面，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只有马太用天国，马太没有用神国。天国就是神国，是同一件事情。那马太为什么用天国不敢用神国呢？因为马太福音是写给犹太人的，对于犹太人来讲，他们不敢直接提神这个字，更不要说耶和华了，他们不敢，懂不懂？所以马太用天来取代神，天国其实跟神国是同一件事。那这个天国，请问教会是不是天国的一部分？回答我，教会是不是天国的一部分？
是，
是，教会是天国。你注意，耶稣说，耶稣说，天国就在你的心里，看见了没有？有没有？对，所以注意哈，教会也是天国的一部分，可是教会里面竟然有不属于天国的东西 ，paradox。神本圣经哈，师母常常跟我说，你什么都讲 paradox paradox， 烦不烦啊？我说我如果不讲 paradox 的话，弟兄姊妹们看不见圣经里面的奇妙奥秘，真的看不见。好好，那么我想不要耽误大家时间了哈，我们就到这里吧，下个礼拜我们再继续好了，好不好？我们一起做个很短祷告。恩典的主啊，我们感谢你，你的话非常的奇妙。我们承认我们的不足，我们也承认我们太有限。 主，我们感谢你，你启示这样宝贝的话语，特别是在这段经文，主，你要我们看见的核心是在哪里？主，我们不能够凭我们自己的主观的意识或是知识的背景来读你的话，我们必须放下这一些，用单纯像婴孩渴慕纯净的奶，用这种的心态来读主你的话的时候，主啊，你就向我们显明你的旨意。因为你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的旨意像通达人就是隐藏的，像婴孩就是显明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主，我们感谢你，很多的事我们真的不能用我们自己的逻辑来判断主你的作为，只求主给我们一个谦卑的灵。我们感谢主垂听我们不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谢谢大家。